后半段所说的呀，四种律意，也就是说的呀，这个淫杀盗妄，如果要修禅定力的一念断，这叫四种明悔，淫欲一念断，淫欲，当然这里边跟在家出家，所以有很多的出家的法师，把出家的戒律啊，硬把它安到在家居士身上，不对，在家有在家的戒律，出家有出家的戒律，在家的戒律是不邪淫，出家的戒律是根本就不淫。这两方面呢，在家有夫妻，夫妻是证明是许可的，但是夫妻之外这个邪淫呢就不可以，因为在楞严经里把这个淫放在第一位是自修的，如果度众生呢就是以杀为第一位了，我们一般叫杀盗淫妄酒，以杀为第一位，度众生要戒杀，第一首先要戒杀，自利也首先要断淫，断淫。所以说你要不断淫呢，修禅定啊，那这个禅定的用禅定的功夫增加你的淫念，注意他经里面这个道理，修禅定，但是你没有断邪淫，可能啊定力越高，你的邪淫之念越浅。第二个是杀，杀生，那么杀生不断呢，你没办法修定，所以是杀生里面有果报，也是有冤对，有冤对，你杀哪一个你有冤家对头，有冤家对头，你修定的时间呢会招魔，我们一般讲会神经，所以这个杀要断。盗，偷盗，第四个是妄语，他这里边都没有饮酒，因为这个饮酒啊是遮罪，饮酒啊在大乘不准卖酒，小乘是不准喝酒，那么楞严经介于大乘小乘之间，它是方等度，所以他这个酒没有讲四种律仪。那么出家的，你比如说我们在家的这个两种戒律啊，有一般讲说是我们五戒可以受，菩萨戒不能受，五戒是可以吃荤，菩萨戒不能够吃荤。但是我们查一查菩萨戒，在家的菩萨戒六众二十八清条里边呢，没有这么一条不准你吃，这叫你不杀。但是出家的菩萨戒里有明文规定，绝对不可以吃众生肉。所以是在家的菩萨戒跟出家的菩萨戒不同，出家的菩萨戒不准杀，不准吃，在家的菩萨戒里不准杀，但是没有讲不准吃。但我并不是鼓励大家吃荤呢，但是说就是我们要研究这个东西，要把它搞清楚，你不要拿出家的十众四十八清条的菩萨戒硬叫在家的菩萨来守，这个是不相应的。所以这个杀第二条啊，第律狱盗就是偷东西，偷东西我们常常在这个有在这个忏悔文里边讲有两种，一个盗现前生物，一个盗常住物，这是讲出家的。现前生物呢就偷和尚的这个在你面前出家的东西，第二一种呢盗常住物呢，因为寺庙里边的这东西都是大家用的，你一个人拿来用啊就等于盗常住物，你比如说油吧， 油是大家过堂吃饭炒菜用的，说我生病了，我拿点油来下个面，应该是无可厚非，不可以，叫做犯盗窃。你必须问这个管油的人，或者禀白这个管理的人，说我用点这个油来特别下点面，可不可以？否则的话，你就变成盗常住物。常住物是大家共有的，不是你私人用的。那么盗现前生物呢？现前生物本来是出家的东西啊，没有一样是归他所有的，这一点大家要搞清楚，都是十方供养的，衣食住行啊，都是十方供养的。那你再去拿他的东西，偷他的东西，就等于啊，罪就大了。说盗现前生物啊，跟盗常住物不同，这是讲这个佛法里边这个道。那么在家里边呢，就是不语而取为之道，这个大家都知道了。第四是妄语，妄语戒在小乘里边呢不能犯，大乘里可以打方便方。小乘一就是一，二就是二，绝不撒谎。大乘如果是喜事宁人呢，中间呢排难解纷呢，可以打方便妄语。这个方便妄语不但是没有罪，而且有功德。你不要两个人正在打架，你在中间在这个火上加油，那就不对了啊。因为罗汉就不同，罗汉他不管你打死了他也不管。大乘菩萨不是这样的，大乘菩萨他希望大家喜争嘛，这个和和嘛。所以淫杀盗妄这个四种律义啊，这叫四种明慧。他在楞严经里讲，如果你修禅定，这个淫杀盗妄要不断，用禅定的功夫能够增加你的这个淫杀盗妄，它是互相关联的。这是第六卷呢，是全部的道理啊，就是讲的这些。我们现在开始介绍第七卷的内容。第七卷的内容啊，是建立坛场。我们在家庭也可以，在佛堂也可以，它有固定的坛场。但是现在这个坛场啊，好像都没有那个楞严经的这个方法来做。坛场呢，他这上面讲了三七二十一天诵楞严咒108遍啊，要想修定，要先修诵咒啊，来清净身心，然后啊再换新衣服。在清净戒律，你比如说每个星期天来到这里来，都要先洗个澡，剃个头啊，新衣服都没有换，因为我没有那么多新衣服了，起码把这个三千烦恼丝把它剃掉啊，换换新衣服。那么取地下5尺以下的土来建立坛场，浮面的土不干净，要挖地下边5尺深取那个土，用黄土啊来，就是讲这个不是我们现在，就是说你要想这个修楞严坛的时候应该是这样子，它方圆有1丈6尺一个坛场，用八个角的坛，这个坛场呢，因为如果这样子做啊，能够远离魔事、魔王的事情，可以呀、啊，达到菩提心。昨天我接了一个高雄的电话，因为我上一次在 高雄佛教堂讲经的时候啊，有五六百人听吗？他们这次又要我去讲，去讲，推来推去，推到十一月份，现在太热，动不了就怕热，他那边又没有冷气。他叫我讲什么经呢？讲《佛说无常经》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这部经？那部经叫《无常经》，《佛说无常经》在这个佛教书局出版那个大藏经里面有，不多，只有两页。他这里面也是说我们呢临死的时候注意的事情，我想借着机会啊，把它说出来。他必求必求尼跟优婆塞优婆夷死的时间方法不同，这在无常经里讲，这佛说的。我们先拿这个布施戒来讲，他说必求必求尼要死掉啊，要把他这个所有的东西啊要把它结缘，就是按照戒律里面讲啊，就四方的东西啊归寺庙里面，棉被啊、毯子啊、什么床铺啊，总是方的东西不能卖了，要归到寺庙里，蚊帐啊都归到寺庙里管，或者衣服呢，除了他事先立立有遗嘱，说我这件衣服送了哪一个，或者送给我服侍我的人啊，另外其他的东西都要孤唱，就像标出价钱来拍卖的意思。那么拍卖这个钱呢，就分出几份呢，供佛供法供僧了，供长住多少钱，供蜡烛香油多少钱，请师傅诵经多少钱啊，这样子就拿他本身所有的衣物的价钱呢来跟大家解缘。如果没有钱的话，诵经也不要钱了，如果他本身有钱呢，诵经还是一样花钱，这是讲出家众，跟我没有关系嘛。在家的必求必求尼这个优婆塞优婆夷要是死了之后呢，也是用这个方法，因为他再生的时间呢不肯舍，死了之后啊，你这个眷属儿女啊或者长辈啊替他布施，替他解缘，解缘分成三份，一份供佛，一份供法，一份供僧。我想解缘或者把它拍卖之后拿这个钱做功德也是一个方法，那么可能把你这些个衣服送到旁边，也许没人要，我们死了死过之后的这个衣服啊也不一定怎么样子，或者是金银财宝啊啊，或者是你他的名下的这些个东西，他是如果这样子做呢，他死了之后一定往生，因为他你替他做，他这个神识会知道，因为不相干的人不行，必须跟他有这个血亲的人呢替他做，同时告诉他说你所留下的东西我已经替你分成三份，供佛供法供僧，你现在可以解脱，可以往生西方，这是一个方法。如果说我们在家里有房地产太多的话呢，那就不好意思把它都搞光了，总要留点给下一代了，就拿出一部分，就是拿出一部分，就是你在生前也不妨立遗嘱，我要拿出多少钱供养三宝，也是一个办法。第二个办法呢，要请法师来跟他讲，说你愿意到哪一方的佛的国度去，或者我愿意到西方，或者我愿意到东方，或者我愿意到刀立天、兜率天，你他希望哪个地方去，你这个法师就应该往哪个地方引导他这个神识，很重要。人要死的时候，这个神识很茫茫然，这是经里讲的，不知道到哪里去好，已经错乱了，心烦意乱了。那你这个法师就应该引他的路，啊，说到你比如说到西方去，啊，你应该怎么走？西方极乐世界怎么样子？就是介绍他的十六观经啊，或者介绍他的无量寿经啊，他平常很懂，到这个时候可能就比了。一定要跟他讲，这个讲呢，主要的目的啊，就是 引导他这个神识啊，很平安地啊，达到他所愿意去的地方。另外一个办法你可能现在办不到了，无论你念什么咒，这都是对无常经的讲的，念三七二十一遍，拿这个水呀、洒到他的身上。无论你念什么咒，念三七二十一遍，拿点土啊、黄土啊，撒到他的身上，然后你再把它放到塔里也好，再把它烧掉也好，放在棺材里也好，这是讲这个对这个在家的这个临终的时间。那么呢，应该叫他右膝而卧，不要仰着卧，不要仰着卧，眼睛冲太阳光，面朝西方，眼睛冲太阳光。那么法师呢，就坐在他的后边，比如说前边一个卧佛，比如这样子啊，前面是不是卧佛我不知道，好像从前是卧佛，这个卧佛这个样子在前边卧，这个临死了就这样子，右膝着地，不要把它仰起来。法师在后边呢，讲给他听。那么这个里边用种种的鲜花供养啊，冲着阳光，冲着太阳光。这是在这个无常经里边呢所讲的这个临死的这个几个重要的意思，当然还很多了，一下子讲不完了。楞严经第七卷呢，如果你要做楞严法会，也应该建立坛场。我这次在这个眉山呢，他们佛殿前边呢放两盆花，后来我问他，我说放两盆花干什么，他们也说不是个道理。我说这个地方应该叫做结界，结界，你比如我们放大蒙山呢，前边用绳子拉起来，这是鬼呀、在那里拜的，其他的人不要进来。或者平常呢，中间呢是方丈和尚在那里走的，捻香的，拜佛的，其他的人也不可以到中间来。这就是界限啊，结界，并不是放两盆花。这个道理啊，多多的这个看经典呢，自然会明白。所以这是问。佛难问佛陀怎么样的建立坛场，怎么样建立坛场。那么另外呢，他又说这个十二类生，佛陀呀就说这个胎卵石化，有想无想，有色无色，分别这个十二类生啊。再说这个四十四心，这是第七卷。那么谈到第八卷，是讲的三种见次。三种见次啊，首先呢，它是讲修习除其正因。如果我们在没有正果以前，在修行的时间呢，要除其啊助因，帮助你犯罪。我们一般都知道，这个葱蒜呢，生着吃发嗔心，熟着吃发贪心。大葱大蒜吃多了吧，脾气大。你看这个山东人呢，脾气特别大。那他吃大蒜的啊，大葱的呀，会增加他的脾气。如果把这个大葱大蒜把它煮熟了吃啊。嗔心重，这个贪心重，所以他楞严经里讲，第一个要修习啊，要修行，要除掉这个助因。助因我们说明白的就是断五心，断五心，葱酒蟹蒜。这个在我们平常讲，这个是没有生命的，没有生命的。他们这次他们的学生也问说，是吃素啊。 现在这个各个大专院校的佛学社呀，发生很多的困扰。一个小孩子啊，一信了佛了，书也不想念，也不想考了，一切无常了，一切都是空了啊！再加上师父这么一劝，出家去了。出家把家里边搞得乱糟糟的，哭哭啼啼，甚至打官司。我就劝他说呢，可不要制造纠纷，好好念书，书没有念好没有用，你家庭纠纷、社会纠纷，把佛教的形象都给打垮了。你的家庭因为这个他就不会相信佛。我们一个孩子信佛，结果是成这个没有成熟就出家去了，很多师父就劝你就出家，动不动就让出家，不知道这个出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。所以他们说蛋可不可以吃？我说蛋呢，有生命的蛋不能吃，在家没有生命的蛋可以吃。鸡屎就是有公鸡打水的蛋呢不要吃，它有生命的，公鸡没有打水的蛋应该是可以吃，但是出家人不要吃。出家不吃的就因为恐怕旁人误会误解你吃蛋，一般讲拿蛋当荤的，说如果你出家吃蛋糕啊，旁人说哎呦怎么吃蛋糕，蛋糕是蛋做的，里面有蛋。这个要先自己在吃这个东西，对自己的心安不安，五心冲酒泄算也是这样子，没有生命，没有生命。你旁人就说哎呦你怎么吃荤呢，其实荤与混不同，这是混气臭气啊。我记得我小时候在日本打进东北九一八事变的时候，一个寺庙在门口写上一个荤酒禁止入内，这个荤上面写个这个子曰的曰，下面搞一个军队的军。这日本兵一看哎呦我们这个日军你不准我们进来啊，就误会了啊，闹了很久啊，和他解释这个字呢，荤跟酒不是日军的酒，他说日军的酒不准进来，那还得了，那日本打到东北的时候说这个是五心的，是荤混，不是生命的荤，是臭气的荤啊，浊气。所以我们吃素啊，就看有生命没有生命。同时啊，鸡仙界在出家的呀啊应该守。那么在家如果吃青素的蛋也不吃了，净素的蛋他也不吃。所以这个第一个要是修习除气助阴啊，一方面口不臭，诵经啊心里干净，另外一方面呢这个臭气也不会熏给别人。如果我们不吃葱蒜的，有一个有吃葱蒜的相对你啊，那臭得很。如果不抽香烟的，有个抽香烟的呀，那个味道你也容纳不了。这是熏别人啊，并没有生命的问题。另外我们念经啊，更对佛像啊，有表示清净恭敬起见嘛，五心不吃。那么同时啊，在佛经里讲，有这种鬼啊，专门舔这种气味。第二一种呢，真修，夸其正性。夸其正性呢，就是境界要断淫，是清净界要断淫欲，断淫欲，这个才能够显你的本性。说我们现在一般讲是皆以性命，这个皆以淫欲而正其性命。一般人都是贪心就是淫欲嘛，希望啊欲望，但是男女相系也是淫欲了，一定要断，要断淫。说是清净界一定要断淫，要洗杀，要停止杀生。要不吃酒不吃肉，这能也就是在这个地方三种见识里讲，境界断淫，洗杀，不吃酒不吃肉。酒是乱性的，酒是乱性的， 我们不能够，你比如说我们拿这个酒把它扩大一点，总而言之迷乱你的心性的东西都是酒，不是说我们喝烧香酒啊，什么什么红露酒，这个酒就是这个东西啊，这个见色闻声使令你心里边呢迷乱的，那都是酒，那都是酒。所以罗汉饮无名酒啊，我们是饮见思酒啊，我见也是酒，贪嗔痴也是酒啊，所以是要不吃酒，要不吃肉。那么这是第二一种啊，这个正性啊，应该在这个不杀、不吃肉、不吃酒、不言语的情况之下，才能显出你的本性。否则的话，你的本性始终被这个杀盗淫妄酒给盖住。第三一种见次呢，就是增进尾气现业。我们要是增加道念，增加这个信心，所以是沉寂不缘，根无所偶，外边的声色啊酒肉要不缘呢，那你的根呢就无所依，就是我们这个六根呢要依六尘，如果六尘你要把它看空了，这个六根呢就没有东西所依附，眼睛对被色尘所转，眼根依色尘，耳被声尘所转，耳根依声尘。如果你把这个色声的香味触的这些个把它看淡了，降到最低点，那你六根就清净了。所以我们说六根清净了，必须要先把外边的这个色声香味触法要把它消灭掉，就是在观念上不被它所转，不被它所转，这个六根呢才能够清净。那么六根清净啊，是反流圈意啊，所以这个六用不行，可能得到无声法眼。另外啊，他谈到这个五十五位真菩提路，这个恐怕要到正文里讲了，说是信、是住、是恨、是回向，甚至于是地等觉啊，每一个位置的这个情况不同。再有呢，他问这个文殊啊，问经的名字，说这一部经啊，《楞严经》啊，叫什么名字？那么佛陀答应他呀，答复他说，这部经啊，一共有五种名字。我们先要把这个《楞严经》的五种名字要把它搞清楚。这是佛陀给起的名字，一个叫做大佛顶，注意这三个字保留了。大佛顶，悉旦多不旦拉，这个悉旦多不旦拉，这个六个字啊，是楞严咒心。如果我们念会念楞严咒嘛，就念楞严咒。不会念楞严咒吧，悉旦多不旦拉，悉旦多不旦拉，这是楞严咒心。说大佛顶悉旦多不旦拉，无上宝印十方如来清净海眼，这第一个名字。这个第一个名字字很多，但是后来现在字保存三个字，大佛顶。第二个名字呢，就是救护亲因，度脱窝难，即此会中性比丘尼得菩提心，入遍知海。这个名字现在的这个经名字完全没有用，完全没有用。第三个名字呢，叫如来密因修正了义，这几个字呢完全用了，完全用了，如来密因修正了义完全用了。第四个名字呢，大方广妙莲花王十方佛母陀罗尼咒，第四个名字也没有用，一个字都没有用。